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贵宾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503中雪梨灵粮堂的大家庭，好不好？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母亲节快乐。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可以站在这边一起来同庆母亲节。我们非常感谢刚才儿组的孩子们为我们所带来的精彩的表演，他们其实大概从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很认真的练习这个舞蹈啊，就是为了在今天要能够站在这个台上，向所有在场的母亲们来献上他们的感谢。其实很不容易啊，你可以看到说很多孩子还是很紧张的，所以有一些是第一次上台的哦。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也要特别的感谢儿组的老师们，因为不少的儿组老师们在帮助孩子练习的同时，其实这些的老师们他们自己也是母亲啊，也是母亲，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大家好不好再给他们一个掌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表演很精彩，孩子们也很天真很可爱啊，不知道大家，可是大家可能刚刚的专注力比较是在这群孩子们的表演上面啊，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说这一首的歌曲，他们所表演的这首歌曲是什么。所以我很特别把这一首歌曲的歌词我在这边想要分享给大家啊，因为这一首歌呢叫做为我勇敢的妈妈。这首歌的歌词其实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母亲们的辛劳还有伟大。那我来在这边把这个歌词给大家再读一遍啊。每当我害怕，想找妈妈，发现你就在我身旁，无所畏惧，保护我，以为你都不怕。但我没想到，我的妈妈以前只是个少女啊，被疼爱，被人呵护，现在为我勇敢了。每当我或哭或笑或烦或闹的时候，你就像冬天暖暖的棉被，温柔拥抱我。我所有的情绪，妈妈你都承受，只要我好，你就足够。你总是要照顾全家，也要记得休息啊。你不用一直刻意表现自己很坚强，当你感到疲惫，让我抱你一下。谢谢你陪我长大，我的妈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读出这一段歌词当中字里行间那一种细心呵护，不求回报，牺牲且坚定不移的母亲的爱。这种母亲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呢？在孩子们的眼中，妈妈总是那一个无所不能、温柔且勇敢、宽容承担一切的母亲。这是因为母亲的爱往往要隐藏自己的软弱还有需要，为了孩子而选择坚强。但也正因为母亲的爱是如此的伟大，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好像母亲她原本就应该要如此勇敢，应该要如此的来爱护我们，却忘记了其实全天下的母亲，每一个母亲原本也都是一个少女，也都是需要被人呵护、被人所关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每一年的今天来纪念并且尊荣我们的母亲们，要来向他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同意的拍手吧，掌声献给我们所有在场的母亲们。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除了要来纪念跟尊荣我们的母亲之外，我们也需要来思考一下母爱是何等的伟大。那要谈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来探讨一下 母亲的怀胎之苦。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新生命的孕育和诞生，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它需要在母亲的怀抱腹中经过怀胎十月的历程，才能够逐步的孕育和成长，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大家不见得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对母亲的生理还有心理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医学研究告诉我们，在怀孕的期间，因着妈妈体内的荷尔蒙它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动，所以呢会引起孕妇的体温、食欲还有情绪的一个巨大的起伏。那么除了体重的明显上升之外，为了配合她的整个腹部的扩张啊，孕妇的真皮层，就是我们的皮肤啊，有很多的一层一层的，有一层叫做真皮层，它会开始大量的拉伸，因为肚子变大了，对，拉伸拉伸拉伸，就好像吹气球一样，你看到那个气球原本的颜色是比较丰满的，对不对？随着这个气球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气球好像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薄？所以同样的道理，妈妈们的肚子的真皮层也开始被拉扯拉扯拉扯，最后就会产生孕妇的肚腹上面会产生一个叫做妊娠纹的东西。可能在座年轻人不一定知道啊，但是我想在座的妈妈们肯定都很清楚这个妊娠纹。并且呢，为了要供应胎儿的发育所需，在肚子里面要成长，所以孕妇体内的血液，我们的血液啊，它的总量增加了差不多30%。因为这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的心脏需要把我们的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对不对？那血液的量增加了，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负荷也增加了，所以他的心跳跟血压都会跟着有上升，因为需要把血液更多的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特别是腹中的这个子宫里面的胎儿。再来呢，随着子宫不断的变大，骨盆要被撑开啊，你想想看，骨头整个骨头骨架要被撑开啊，所以怎么样啊？半夜然后呢，突然睡到一半脚抽筋，我不知道在座的啊老公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突然之间睡到一半，脚抽筋，帮我拉一下，帮我拉一下啊！什么腰酸背痛啊？哎，这都还算是小事哦。子宫越来越大之后，它会开始压迫到膀胱。就好像我们这个图片上大家看到那个人体结构里面的器官，你仔细看一下，每一个器官原本所在的位置都需要为着这个越来越大的子宫让出空间来，所以你原本肚子里面的这些器官通通会受到挤压。所以如果你的膀胱受到挤压之后会怎么样？哎呀，就会有这种频尿的现象。怎么好像刚刚才上过厕所，哎呀不行，又尿急，又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是往下压，往上压会压到什么？胃，压到我们的胃之后就会引起什么？胃酸逆流，很不舒服。然后呢再往上，我们的肺部功能也会遇到挑战。为什么？因为在怀孕的后半期，肺的每分钟的换氧的这个氧气的需要的量，它要增加50%啊。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孕妇其实为了要满足胎儿的氧气需求，她的呼吸会开始感受到急促，也会需要有更多的休息。我不知道讲到这边大家能不能够感觉得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然后呢，好不容易这一切，我都还没有提到说在孕期的当中，什么孕前期可能有孕吐啦，然后怎么样，好，可能突然之间你要是在怀孕的过程之中有出血，哇，那个东西不得吓都吓死，有没有？所以这样子好不容易哦，这一切都经历过了之后，怀胎十月平安过去了，总算要什么卸货了哦，我们会这样讲，要卸货了。可是接下来要面临到的生产的环节，哎，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孕妇在自然分娩的 后期在自然分娩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承受到的一种疼痛的痛楚感，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一种的痛在医学上的定义称之为叫做最高痛感，等级十的痛，是我们人体所能够承受感受到的最痛的程度，就是这个在生孩子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发达，我们可以有一种东西叫做无痛分娩啊 ，epidural， 我们可以打麻药，所以在生产的过程的时候不会那么的痛。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打麻药的过程里面还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并且呢，你要是遇到一个突发的状况，如果说宝宝要生产之前的胎位没有转正，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头进到产道里面，或者是实在是太大生不出来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所谓的难产的时候，叫做怎么样，紧急要转成剖腹产，这个叫做顺转剖，这个我相信是在座每一个妈妈们最惧怕的一个梦魇，非常痛苦，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不但要保住胎儿还要保住妈妈，所以你需要紧急的 动手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它不是预备好的，是在一个紧急的手术之下，所以那个切的刀痕啊，或者是整个过程其实都会不是那么细致可以去慢慢来预备的，是很紧急的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我听过一些的妈妈生了大概十多个钟头实在不行，然后转到剖腹产，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一种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好了，现在总算生下来了，对不对？卸货了，欢天喜地吗？可以休息了吗？工作完成了吗？大家觉得完成了吗？哎呀，我就看到妈妈们就会开始摇头，远远还没有啊。你知道，不是可以开始休息的时候，反而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是你连疲惫休息睡觉的机会时间，不好意思，都没有。为什么？原本胎儿是在肚子里面，你吃什么他吃什么，很轻松的，现在开始不一样了。不对啊，这个胎儿生出来以前是我们成年人是说饭来张口然后什么东西的，对不对？这个胎儿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是你连口都不用张，食物直接输送到你的肚子里面，哎呀多好，连吃都不需要。现在不对了，生出来之后哇哇，为什么要开始哭？肚子饿啊，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肚子饿的感受，可是呢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因为以前不会有这个感觉的，只能哭。那哭了之后怎么办？妈妈得喂奶啊，喂奶，哎呀不得了了，孩子出生了肚子饿，要吃奶了吗？所以妈妈能睡觉吗？不行，还要喂奶，喂奶，刚刚喂饱睡下去不到一个钟头，哇哇又开始哭，又醒了要喝奶啊，惨了。就这样子开始了一个无限循环，恐怖的无限循环。是什么？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好不容易，比如说哭了，哎呀，好不容易喂喂喂喂，哎呀，哄睡哄睡哄睡，啊，终于睡着了。好不容易我要闭上眼睛，正准备要进入梦乡的那一个 moment， 啊，又开始哭。所以就这样，喂奶、哄睡、被哭醒，然后赶快再喂，喂奶、哄睡、被哭声叫起来，继续喂，被呼喂奶、哄睡、赶快喂，就这一个无限循环，无限循环就开始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如果奶水不足，哎，着急呀，孩子没吃饱怎么办？要是胀奶，也着急呀，赶快不排掉的话，等一下乳腺炎啊，更疼啊。那要是被孩子咬痛了怎么办？只能忍着，否则呢，孩子没吃饱，更着急。我知道在座的啊，特别是弟兄们，可能很难有办法去体会这种辛苦啊。你要试着同理一下，身体没有恢复不说，睡眠还不足，你请问你睡眠不足的时候，你情绪会好吗？不会嘛？你能冲谁发脾气啊？冲孩子吗？不行啊！你这个死老公，有没有？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多达20%的孕妇会经历到一个叫做产后忧郁症的情况，因为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你的人生 的意义好像就只剩下是喂奶哄睡，喂奶哄睡，喂奶哄睡，你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奶牛，你知道那种东西是很可怕的。这才刚出生而已，不好意思，这我都还没有提到接下来在育儿的过程里面你所需要面临到的无数的挑战啊，从喂母乳到开始吃辅食啊，从会翻身到开始要学走路，然后再到后面牙牙学语，再到有一天他开始跟你顶嘴了，哇，知道可以想象得到吗？就这样子，总是把孩子的需要摆在第一位的母亲们，最终他只能够把自己的身心疲惫怎么样压抑下去，从一个少女为了孩子的缘故蜕变成为一个勇敢的妈妈。我想听到这边我们只能够有一个结论，这一个结论就是母爱真伟大。同意的拍手，把掌声献给我们的母亲们。前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段子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对妈妈们我们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妈，我的衣服在哪？妈，今天晚上吃什么？妈，我能够出去吗？哎，妈妈，我肚子饿，我肚子饿。那我们会对爸爸说什么？来听听看，我们对爸爸说最多的是什么？哎，爸，我妈在哪儿？说起母亲的这个身份啊，她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也是我们身为弟兄的我们啊，永远无法切身体会到的一种身份。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怀胎十月的过程里边，母子连心的骨肉之情，绝对不只是一个诗情画意的描写而已啊，不是，而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真实的、真真实实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真的是母子连心的，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描述化而已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到一个程度是还没有出世的宝宝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哦，这个宝宝的饮食偏好都在影响着母亲的饮食习惯。什么意思？好像我们家老大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甜食的孩子啊，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吃甜食的，我们家老二就不喜欢了啊。我们家老大是喜欢吃甜食，然后呢我太太 Tina 她是不喜欢吃甜食的，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当他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哎，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吃甜食的突然就哎，好像不明就里就开始喜欢吃甜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没办法嘛，因为宝宝想吃嘛。哎，真的就是这样的，你的饮食习惯都被宝宝影响。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种的连结是如此的深刻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就这样子，在这十个月的里面，就算是充满了许多在妈妈们这种身体心理巨大的变化辛苦跟不容易的里面，可是你会发现母子连心之间的这一种身心灵的羁绊，这一种的羁绊，血浓于水的羁绊就此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觉得委屈了，他需要寻求安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找妈妈，不太会找爸爸。就连孩子的哭声啊，听好，是怎么样？妈，而不是什么爸，是不是这样吧？在场的爸爸们同意吗？对嘛，对不对？哎，不只是这样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啊，就是妈妈们的直觉，尤其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必须说真的比医生还厉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特，就是说我是很不敏锐，我现在可能在座的爸爸比我厉害，我就是真的 第一时间孩子有任何不舒服，妈妈马上就感觉到了。我相信这也不只是我们家亲身经历到的，因为我真的听过不少的见证。只要孩子不舒服，哇，第一个好像就有一个雷达，突然间就发现，哎，哪里不对了？哦，来过来量个体温，并且呢，甚至于这个比医生还厉害。为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医院嘛，因为你知道在澳洲看过医生的，你知道，你不管觉得再怎么样严重的情况过去了，啊，发烧怎么样，医生过去一看，看一看啊，没什么，回去 Panadol， 啊 ，Panadol 不管用 ，Nurofen， 两个都不管用，接着轮着吃，轮着吃。就是这样嘛，是不是？你也可以在新闻里面有看到一些的报道，最终好像 GP 还是怎么样，就医院误诊，最后原本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并没有很好的被监测到，结果变成后面更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种当下的时候，我真的听过一些的见证，就是母亲们在医生的面前敏锐的坚持，因为他坚持，他知道他的孩子不对了 ，something wrong。所以在这种坚持的当下，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关键，让不少被轻看或者忽略的疾病症状可以得到及时的医治还有处理。这个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坦白讲呢，这样子的一种母子连心的羁绊，是作为父亲的我永远也没有办法真实感受跟体会到的。我再怎么样羡慕，我再怎么样嫉妒，都没用。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母亲们特别的位分还有尊荣。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在以赛亚书66章的第13节，他要借着先知的口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怎么样？没有想到吧？上帝竟然说他要像母亲们一样来安慰我们，那意思就是母亲的安慰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连上帝都要好像母亲一样来安慰我们，因为从母亲而来的安慰就是如此的有能力。不管孩子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困难，只要回到母亲的怀抱，就可以得到平安和盼望。这就是母爱的力量。也因此呢，犹太人有一句俗语，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上帝不能分身到各处去，所以他创造了母亲们。上帝无法到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所以他创造了母亲们。我想这句话其实描写得很贴切啊，因为母亲的爱就是这么的伟大，也是人世间最接近上帝之爱的一种无私的爱。这也是为什么，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感谢并且回应母亲们的爱，上帝特别在十诫的当中，他在西乃山颁布的十诫的当中，当他讲完了如何敬拜上帝的这些诫命之后，他特别把这一条叫做孝敬父母的诫命，是列为所有如何爱人这么多的诫命当中的第一条，首要的就是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他颁布一个诫命而已，他还加上了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的一个美好的应许。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多么看重这件事情，因为母亲们对我们的付出就是如此的伟大。所以我要在这边再一次透过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代表全天下的儿女们，对所有的母亲们要说一声谢谢您的生养之恩，母亲您辛苦了。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孝敬我们的母亲哦。怎么大家很小声呢？真的，好不好？再说一次吧，要孝敬我们的母亲哦。虽然说母亲啊是上帝特别赐下给女人的尊荣身份，男人做不了啊。可是要完成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哎，坦白讲，很不容易啊，是不是？ 不能说今天我是个弟兄，然后我就在这边好像啊幸灾乐祸，哈哈哈，都是上帝给你的，跟我无关。不是的嘛，而是说我们很真实的，我们要去献上感恩的同时，但是我们也需要同理，并且去看见说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使命啊，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在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母亲之一，圣母玛利亚，她是怎么样从一个少女蜕变成为一个母亲的。好，让我们可以从中，从她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的蛛丝马迹，还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们。这段的故事呢，是记载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8节。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她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你好，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考这样问候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呢？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出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现在怀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于是天使离开他去了。这是一个发生在距离今天2000多年前的故事。当时的玛利亚只是一个差不多14岁、15岁的少女啊，真的是少女，刚刚订了婚，正计划着要开始度过一个普通犹太女子的人生。可是呢，突然之间一个天使的出现打断了她的平凡生活，向她宣告了一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救赎计划，那就是她将要怀孕生子，并且呢，这个孩子乃是上帝的儿子，救世主弥赛亚。玛利亚当时的处境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为什么？未婚怀孕啊，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啊，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那个年代，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哇，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啊，甚至怎么样，可能要被石头给打死啊，很严重的。更何况，很重要一件事情，它是直接从圣灵感孕的，没有行房肚子就大了。换句话说，他的未婚夫约瑟怎么样，基本上是不会再信任这个未婚妻了嘛？你在搞什么，对不对？不但玛利亚他自己个人的名誉，甚至他整个家族的名誉完全扫地啊，甚至他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原本所计划好的一个人生基本上完全就是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的处境，以这样一个14、15岁的少女来讲，她有100个理由可以说 no， 不要做这件事情。 No. 可是他却选择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大家不要真的请不要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读别人的故事啊，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啊很容易嘛，因为他已经过去式了。你可以试着想象，把你自己放在他的处境当中，如果是你现在遇到这个情况，你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回应吗？一个未婚未育还没有什么丰富人生经验的少女，竟然没有逃避，没有抗议，只是说我愿意。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差不多要算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回应之一啊。他的这一个 yes 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yes， 是面对舆论拒绝还有未知的 yes， 更是从少女的身份走向母亲角色的一个 yes。 玛利亚的勇气其实并不是没有惧怕的，我相信他里面依然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心境的当中，他仍然愿意来回应这个使命。这其实就跟今天我们许多在座的母亲们是一样的，一旦你知道自己怀上孩子之后，你就不再是一个少女了，就会开始为着另外一个生命来思考，来承担，来做选择，并且常常也要放下自己原本的梦想和计划，只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所以就这样，身为少女的玛利亚展现出了一个母亲真正的勇气，也揭开了母亲玛利亚她坚毅人生的序幕。话虽如此啊，很勇敢的 yes， 可是这个母亲玛利亚所要面对的挑战绝非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能够理解跟体会的。那么这样一种超乎凡人的勇气跟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请大家不要误会了，它并不是一种你知道，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它只是一个十四十五岁的少女嘛，不是来自一种单纯的无知的天真啊，不是的，不是说她没有想什么都说哦好 yes， 不是的，是什么？是她对神的一种深深的信靠，是源自于她对神的信心。所以关键就在这里了，虽然她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并且因着他选择信靠神，所以他愿意回应这份使命跟呼召，从此就开启了一条从少女到母亲的一个从怀疑到最终赞美的一个信心的旅程。所以在后来的怀孕期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他前往去探望他刚刚有没有天使有讲嘛，说你的那个表姐伊丽莎白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有没有素来不生育的？哎，那个伊丽莎白已经是年长者了，就是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妇女了。 OK， 他去探望他的表姐。 OK， 在那个当下圣灵的感动之后，玛利亚唱出了一首非常著名的尊主颂，尊主颂。在这一段的颂歌的 当中，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一句话很好的总结了他整个人对神的信靠。 所以接下来的故事，他有能力，他有信心，他有办法去面对这些的挑战。那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想多数在座的我们也都知道，真的是充满着非常大的困苦跟挑战的。为什么？首先，在孕晚期的他，你知道孕晚期就是已经肚子特别大，很难走路的时候，千里迢迢奔波100多公里，要去到伯利恒。好不容易到了，已经即将临盆的一个状态哦，找不到客店，只能在马槽里面生他的孩子，是吧？再接下来呢，孩子才出生没有多久哦，啊，赶紧的要逃命啊，被迫要带着婴儿耶稣，还是个 baby 啊，还要喂母奶，还要哄睡的，一样的、啊、baby 耶稣不是说，好像他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啊，不是的，他也是个 baby 啊，一样的。三口人，一家三口人要逃亡到埃及，远离他原本习惯的家园跟亲友的支持系统，没有任何的 support， 就是一家三口人。你还不是去到一个你很熟悉的环境，是到一个文化语言不同，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才能够免于希律王的追杀，容易吗？不容易。不仅如此，当耶稣长大开始传道之后，玛利亚也必须面对他宝贝的儿子被亲友、被老乡误解，被犹太的同胞拒绝，甚至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的事实。但是尽管是这样的不容易，玛利亚依然坚持站在他儿子的身边守望，甚至在十字架的下面承受着刺骨锥心的痛啊，眼看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折磨，他都没有离开。他用沉默承载着痛苦，用信心坚持到底。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或者是他有多勇敢，不是，而是因为他由始至终都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亲爱的母亲们，或许你正感到困惑、疲惫，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上帝看见你在暗处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也珍惜你为孩子们所付出的每一份勇气和坚持。玛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说，神是信实的，他不只是呼召我们去回应母亲的使命，他更要亲自的走在我们的前面，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知道神特别在千万人的当中，让他所宝贝的儿子能够为我们而诞生，托付给我们来照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因为神看得起我们，并且给我们足够用的恩典。母爱纵然何等的伟大，但它依旧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再怎么舍不得，我们再怎么不放心，孩子总是会有长大的一天， 我们也终究会有需要放手的一天。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神来支取能力，与神一起同工，而不再只是靠着自己一个人来面对所有的挑战和不容易。所以由衷的祝福所有在座的母亲们，我们都能够认识神，我们都能够从爱的源头来领受这样一份爱，好让我们自己在付出的时候，不只是在付出，我们也能够好好的被爱，我们可以享受在父神的爱里面。并且呢，当我们愿意效法玛利亚，我们放手，把我们生命跟孩子的未来交托给神的时候，信实的神必定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要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信实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很重要，这个刚刚所分享的这一段真的就是神感动我想要分享给母亲的。我知道不容易，特别是我们都是这么一路走来很认真的为我们的孩子勇敢的付出了，要放手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要说的是，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放手给神的时候，神一定看顾我们的孩子。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我们需要在这边一起来感谢并尊荣我们的母亲。虽然说有这样的仪式感是很好的仪式感，可是会不会我们也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好像落入了仪式感的一个陷阱呢？会不会我们变成只有在每一年的母亲节这一天才会想起母亲的付出，才会想要感谢和尊荣我们的母亲，然后在每一年剩下的364天的里面，我们就把母亲对我们的关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呢？在我准备今天分享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段的文字，它描述着我们在生命的不同的阶段当中，我们对母亲所说的话。我想在这边分享给大家。3岁的时候，我们会说：“妈咪，我爱你。”到了10岁的时候，开始有点叛逆，我们会说：“啊，好啊，妈，随便啦，随便。”到了16岁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跟你讲，我妈真的超烦的，超烦的。”再来到了18岁，啊，好想我搬出去，我想赶快搬出去，我不想再我妈被我妈管了。直到25岁的某一天，我们突然之间懂了，我们说：“妈，那个时候你所说的是对的。”到了30岁，我们心里最想的是：“我好想回我家吃我妈妈煮的饭。”50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害怕，我真的不想失去我的妈妈。到了70岁，只剩下我们最深的愿望，只要妈妈还在，我什么都愿意放弃。你知道，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对母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只可惜，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母爱伟大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道一直是咱们华人传统所推崇的重要的观念，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念，这与圣经当中的教导是不谋而合的。在以弗所书的6章1到3节，他说，做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不仅仅是基督徒的行为准则，更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和应许。也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我们在感谢母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来反思一下，在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我们日常的实际行动来向我们的母亲献上我们的感恩呢？哪怕只是每个星期你给她打个电话聊聊天，也好过只有在每一年的母亲节你才想起来你妈妈的存在。我们的母亲原本也都是个少女，也都需要被人疼爱，被人呵护。她真的就是用她所懂的方法，用尽了她一切所有的爱来爱我们，来生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尊荣我们自己的母亲。或许我们的母亲并不完美，甚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他错误地对待了我们。可是我要说一件事，我们也不完美，不是吗？我们也不完美。母亲的爱，就算是被扭曲了，我们仍然要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还是尽了全力啊，为了我们而勇敢，用他完全的爱来爱我们。哪怕是在我们还不明白，还不想去听，不想听他那些所谓的唠叨的时候，他还是不放弃的用他的爱来爱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我们远渡重洋，我们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在这边工作，我们在这边生活，我们在这边追求我们的梦想。可是或许我们妈妈们的梦想其实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她真的就只是在等你的一通电话，哪怕没有什么要说的事情，你也可以聊聊生活当中的这些琐事。他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吃饱，你有没有睡好，然后他就放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华人就是比较含蓄，我们不太会表达我们的爱，还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话说，爱在心里口难开啊。我们从小跌倒的时候，我们哭的时候，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妈妈常常会跟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忘记妈妈生日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忙没有回家吃饭，跟妈妈打电话我不回家吃饭的挂电话的时候，妈妈也会是说，没关系，没关系。 甚至就连我们现在想要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恩，我们问她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妈妈们也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好像没关系这三个字就是常常挂在我们妈妈的嘴里面。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今天神要跟我们说，不是没关系，而是有关系，是大大的有关系。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平时你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今天好不好，今天趁着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你可以鼓起勇气打一通电话给你的妈妈，你告诉她你来到了教会，你学到了什么，你如何认识神，你如何被神改变了，你说出你对她的爱还有对她的感激，然后你把握机会跟她传福音，你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天父，好让他也能够来领受上帝的爱。如果今天你的母亲也在悉尼，如果他也在你的身边，那我要告诉你，你是我们当中一个幸福的人，你是很有福的。所以我要邀请你做一件事情，就在今天你做一件事情，请你好好的去抱一抱你的妈妈，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弟兄，真的去抱一抱你的妈妈。然后不管是打电话还是面对面的，你跟我们都要勇敢起来，不要怕肉麻，真的。就在今天，为对我们的妈妈说什么，你对她说，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为了我勇敢，谢谢你在过去为我们家做的付出，妈妈我爱你。我盼望今天的信息真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去孝敬我们的母亲，透过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去带领还不认识耶稣的妈妈们也能够早日成为宝贝的神的女儿，去回应母亲们对我们的爱。最后我要再一次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愿上帝成为你的荣耀，愿上帝祝福你，因为你是尊贵的，你是神所宝贝的，你是有福气的妈妈。让我们再次给所有的母亲们献上我们的掌声。这首邀请所有的人，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爱我们的神。